早安，我要先感谢长执会和营会的委员会，感谢他们邀请我来。我以说真的，昨去年我来过之后，我以为今年不会再来了。他们今年在问我的再来的时候，我想我没有什么可以再说了。但你看，我又来了，我可能会来更多。站在讲台上，我有很多想法。我想要讲多久呢？我讲的没有会不会鼓励到大家？当你来到前站在讲台上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进到我的脑海里。我想到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来听神的话是一件很美妙的事。在你二十多岁的时候，甚至或者是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你或许会听到脑海里响起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或许会轻声地告诉你需要做一些冒险的事，做一些你之前不会做的事情。他会劝说你去买这张新西兰的机票，他可能不顾你的理智和判断，把你一路拖到奥克兰一座大桥的顶端，甚至可能在你被陌生人用绳子绑住双腿推到桥上的时候，让你哑口无言。而这个声音或许会强迫你违背自己的意愿从桥上跳下去，纵使你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发出抗议的呐喊。但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蹦极并不适合恐高的人。我们都熟悉恐惧的感觉，不幸的是恐惧过分的占据我们的生活。事实上，我们总是想方设法逃避恐惧，无论是躲避入侵浴室的巨型飞蛾，还是面对尴尬的社交场合。有人甚至生活在人身伤害的威胁之下，无论是来自海外的战争，还是来自家庭暴力的阴影，无论我们做什么，似乎都无法摆脱恐惧。而变化以及变化随之而来的各种转变，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迫使我们面临恐惧。当摩西进入晚年，他开始感到忧心忡忡。在过去四十几年里，他带领以色列人穿越旷野，亲眼见证了一代人的变更。如今，他们终于走到了最后的阶段，即将抵达应许之地。他们并非从未经历过挑战，但即将迎来巨大的改变。摩西将不再亲自带领他们，面对即将与敌国交战的以色列人，他该说什么呢？然而摩西并非担心他们无法征服应许之地，他担心的另有隐情。今天早晨，我们将一起查考《生命记》，我们不会读一整个《生命记》，但会提到一些重点的经文。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的结尾。摩西五经始于创世，在埃及记达到高潮，讲述了以色列人如何穿越充满挑战的旷野。但奇怪的是，作为摩西五经的收官之作，生命记中表达恐惧的希伯来词以各种形式和用法重复出现了四十几次。由此可见，生命记并非一部关于完成或胜利的书，而是一部关于过渡的书。即使你已经抵达了应许之地，一切也并未结束。在许多方面，这仅仅是开始。或许这本书正是为你和我而写的。你可以改变一整代人，你可以通过人生的挑战改变人们的行为，但你仍然可能是一个被恐惧支配的人，恐惧未来，恐惧改变，恐惧真实与虚幻，恐惧渺小与伟大。摩西对这种恐惧的回应既奇特又简单，他告诉百姓要更加敬畏。 他告诉他们要敬畏那一位伟大而尊贵的神。摩西对神的敬畏之心淹没了所有其他的恐惧。但敬畏神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许多人来说，敬畏神意味着对他充满尊崇和敬畏之心。但敬畏神不仅仅是对他心存敬畏，更要活出对神伟大的回应。对他神对神配得和伟大的回应，在生命记中，摩西教导以色列人要敬畏神，要相信他胜过一切恐惧，在任何境遇下都要遵从神，并以全心全意的顺服来爱他。生命记一章19-32节，摩西揭示了以色列人内心的恐惧。38年前，他们上一次站在应许之地前，当时摩西在生命记一章21节，在生命记一章21节，摩西说：“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那以色列人是如何回应呢？以色列人说：“好吧，我们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报告了那里的物产丰富和迦南人的强盛。”在第28节，百姓听到了探子的回应，说：“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城邑又广又坚固，高得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这里提到的亚纳族人被描述为巨人。即便如此，他思想到之前发生的一切，他们的反应似乎有些愚蠢。以色列人亲眼目睹神击败了比迦南强大得多的埃及，并带领他们穿越了经文19节所说的大而可怕的旷野。他们已经穿越了大而可怕的旷野。再想想他们是如何描述敌人的，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高又大，城邑又广又坚固，高得顶天。城墙确实很高，但真的高得顶天吗？无论神做了什么，以色列人眼中只有眼前迦南人那般大的问题。他们对人的力量如此恐惧，以致摩西劝勉他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的话，他们充耳不闻。他们对神的敬畏远不及对人的敬畏。摩西在32节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明明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却只看到眼前的困境。但我并不想轻视以色列人当时面临的危险，因为当神听到他们消极回应时，他审判了他们，并宣告这一代人将无法进入应许之地。我可以理解百姓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恐惧。大概是他们对未来感到恐惧，他们顿时又充满了勇气。在第41节，他们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丰富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他们说的话没错，但是或许出乎他们的意外，神拒绝了他们，不与他们同行，反而警告他们不要征战，免得他们被毁灭。不出所料，他们没有听从。 摩西说他们的悖逆是违背神的命令。他们出兵作战，结果惨败。所以问题对于问题的严重性，对于迦南地的危险，百姓判断的没有错。敌人强大，城池坚固，但他们却低估了神的伟大。没有神，以色列什么都不是。所以他们真是惨不忍睹。以色列人虽然愚昧，但这难道不让人深有同感吗？作为信徒，我们知道神是全能的，但在危难之际，我们也常常不相信我们的神。如果你尝试过蹦极，蹦极中最恐怖的部分是自由落体，下落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给你带来安全感，你不会想到自己身上系着一根绳子，你只会看到下方那河水，湍急的河水飞速逼近，但随后绳子扣紧，即使你仍在下落，速度也会减慢，你会感到安全了，因为你知道有东西在保护你。我不是建议你要去冒险，好，因为神会保护你免受一切伤害，但面对你人生中的所有难题，我们伟大而荣耀的神始终与你同在。你或许正经历的经济压力，一段濒临破裂的关系，一个令人恐惧的诊断，或者是你一段无法掌控的未来，这些都不是小问题，这些都是很真实的问题。但无论你的问题有多巨大，你的神都更伟大。要相信你的神胜过你对人的力量的恐惧。你或许正在走行在旷野，但神必会带领你平安到达他所应许的每个地方。你恐惧人的言论和意见吗？我们的恐惧不仅仅是人的力量，或许说出来有些奇怪，人的意见往往比任何实际的力量更能影响我们。人们或许会因为他人的意见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如今，我们几乎在所有事上都够受到各种的意见和言论的轰炸。我们被告知要相信什么，但你不能相信你听到或读到的所有事。摩西时代和现在也一样，假先知比比皆是，他们形形色色，但最危险的是那些外在迷人的假先知，他们能引起你的好奇心，甚至用他们的技能让你印象深刻。有时他们还会像《生命记》13:2中记载的那样，展现出一些惊人的神迹奇事。你现在感到伤心吗？我现在会立马让你开心。他们会展现一些惊人的技能，但最终的试金石是他们所传的内容。如果他们教导你去跟随侍奉别神，你必须要拒绝。事实上，神的反应非常强烈，他在第五节要命令处死那位假先知，因这乃是背叛了那救赎他子民跟随他的神，这种罪恶必须被清除。如果神对此事如此重视，为什么他允许其他的观念和意见存在呢？尤其是在他的子民之中。在第三节中教导我们，神正在考验我们对他的爱。我们稍后会讨论敬畏与爱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从第四节中可以看出，敬畏神的教导紧随在爱神的教导之后。你可以说你爱神或敬畏神，但只有经过考验，你才知道 你的爱和敬畏是否属实。有时你会等，他会等待看看你的心如何回应。你会敬畏神，单单信靠他，拒绝一切与之相悖的声音吗？然而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在神和其他神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于同时选择耶和华神和其他的神。我们所受的试探并非是抛弃神，彻底抛弃神，而是将他与其他的神并列。 事实上，这样做更方便，你可以从每个神山身上都取一些好处。我在教会里面侍奉神，在家里侍奉另一个神，在工作场合也可以侍奉另一个神，和朋友外出时又可以侍奉另一个神。但真正的困难是要跟随一位神，这意味着你必须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出改变来回应他。或者说，难道神要去争夺你的信仰？你对他单单的信仰究竟有多坚定？举例来说，当你完成蹦极被拉回桥上时，蹦极教练会问你是否再跳一次，第二次半价。我不知道你是否会感到压力而答应，万一你不答应，他们不把你拉上去怎么办？但这确实是一个高明的营销手段。第一次蹦极的人不可能一开始就买两次，毕竟万一你不喜欢怎么办？但你一旦体验过，发现其实没有那么糟糕，甚至可能很有趣，你就很有可能答应了。你的信仰不也是如此吗？除非你先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全然信靠神，否则你又怎能相信他的宣告呢？每一次的成功，即使是令人恐惧的迈步，都会增强你对神的信心。即使你的信心软弱，容易动摇，神也希望你单单信靠他。这意味着他希望你信靠他，这也意味着他一次又一次自证明自己是值得你信赖。他的信靠超越人的力量，超越人的意见。他对你说，单单信靠我。你是否指望靠自己的能力解决难题？你是否因为害怕后果而逃避艰难却必要的对话呢？在哪些方面你需要胜过一切恐惧，全然信靠神？即使如此，相信神仍然很难，不是吗？当你站在桥下，俯览下方波涛汹涌的大海，感受呼啸的狂风，聆听自己砰砰的心跳时，你如何敬畏神胜过一切恐惧呢？以色列人亲眼目睹了神奇妙的大能，却仍然难以顺服。这在我们看来有时似乎有点荒谬，但这或许正是人性使然。法老需要十灾才最终屈服，即便如此，他很快便忘记了对神的敬畏，仍然追赶以色列人，结果他的军队在红海边全军覆没。以色列人曾多次亲眼见证神全大能的作为，然而当摩西上山一段时间，他们就迅速地陷入了偶像崇拜。要保持对神的敬畏之心，就必须铭记神为你所做的一切事。摩西鼓励他们不要忘记所见所闻的，并要将这些教导给他们的子孙。为什么呢？这样对神的敬畏之心不只只是你这一代人有的，也能代代相传。事实上，这种行动必须相辅相成，以免你们忘记亲眼所见、亲身所经历的一切。在《生命记》八章一到十节中，摩西揭示了神如何通过百姓在旷野的旅程来考验他们。神供应他们的需要，但也让他们忍受饥饿，以此来查验他们的内心，看看他们是否顺服。事实上，他们应当谨守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即使在当时的处境似乎没有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眷顾，也要顺服。神考验他们的心，因为他们很容易就忘记了神对他们的恩惠，甚至想要返回埃及。神先前对他们的恩惠本应足以支撑他们渡过难关。事实上，生命记十章十二到二十二节记载，摩西说，其实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已经经历了最困难的时候，神仍然使以色列从七十人扩展到一个群体，成为一个国家，应验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但人们已经忘记了神的恩惠。即使看似事与愿违，你仍然可以敬畏神，我们仍然可以为因为神的作为而赞美他，因为毫无疑问，神正在幕后默默地成就他的美意，正如他以往无数次所做的那样。在信息讲到这里，我想问问你们，你们的故事是什么？神为你做了什么？我猜你可能会有些异议，以色列人经历了各种奇妙的神迹，但到我的故事里没有这些。我没有过过红海，我没有吃过天降的玛拿，但奇妙的是，当神接受你为他的子民时，你的故事就不再仅仅属于你了。神重塑了你的过去，使你的个人故事不再始于你的出生，而是始于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而死。作为基督徒，你的过去已经被十字架彻底改变，从此以后，你的一切都成为你与神的故事，它存在你故事里的每一部分。其结果不仅是我们要颂扬神的作为，你还要告诉别人神将要做的事。生命记六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这条信息在我们查考的经文中反复出现，神配得我们的敬畏，而这种敬畏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摩西在生命记六章和三十一章中都教导要聚集会众，好让孩子们学习敬畏耶和华。当孩子们问起，要告诉他们神已经做了什么，这样他们也能盼望神将来要做的事。如此，我们的未来一切行为都具有意义了。例如，在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中，以色列人在耶和华面前吃饭的习俗是为了训练他们敬畏神，并记住一切美好的恩赐都来自神。既然神需要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我们如何培养自己时时思想神、遵从神的心呢？你可能会说，我不擅长思想神的作为。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完全有能力连续几天沉浸在一个念头中，尤其当这个念头是令人恐惧的时候。当你站在奥克兰海港大桥上，无数的思绪涌上心头，你知道蹦极的绳子最终会磨损断裂，你知道死亡率是每五十万个人一中，每五十万次跳桥中就有一个人死亡。今天会是那一天吗？你知道必须要精确测量重量，才能选择适合弹性合适的绳子。你的心里有很多的恐惧。我想到在一个月之前，在巴西，一个女子就被从桥上抛下，绳子却没有系在她的脚上。我的脚上系着绳子吗？我们其实非常擅长沉浸于某个想法，现在是时候将这项常用的技能运用到另一个主题上，那就是思想神的作为。为了一起遵从神，下次你们遇到其他信徒，我猜想今天在座各位很快就会遇到了。我鼓励你们彼此问这个问题：神现在在你生命中做了什么？我能为你祷告什么？你们可能还要再进一步的问：神如何透过你做工，成就他的旨意，成为我们的好处？我很好奇，当你们在每一个境遇中都遵从神，并将人生经历重新定义为你与神的故事时，会得到怎样的回应？我想鼓励大家常常这么做，并查看当你将人生故事与神结合时，会得到怎样的回应。那么当我们对神的敬畏胜过一切恐惧时，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六章四节。《生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耶稣后来也确定了这番话，称之为最大的诫命。摩西呼召百姓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这里没有部分或有条件的爱。神对我们毫无保留，他首先向我们表达了他完全的爱。当以色列在埃及为奴受苦时，是神听到了他们呼求，并根据几个世纪前所做的应许，开始了他的拯救。事实上，神带着他不可抗拒的绝对力量临到我们。在《生命记》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中，以色列人被召来聆听神的声音，他们如为此感到恐惧。神的威严的声音从云、火和黑暗中传来，令他们惊恐万分。他们以为若直接听到神的声音就会丧命，于是他们恳求摩西做他们与神之间的中保，说叫摩西你去跟神说，再回来跟我们传话。神并没有为了减轻他们的恐惧而降低他的威严，相反，神说他希望人百姓保持这种敬畏之心，并遵守他的诫命，这样他的子民才能平安无事。神知道他不需要降低他的威严。面对神全然的爱，我们唯一的回应就是全然的爱。生命记中贯穿了一个清晰的主题，敬畏神与爱神紧密相连。正如我们之前所见，而爱神又与遵守他的诫命紧密相连。这条教导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中反复强调，当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时，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这并非什么新信息，当我们遵守神的诫命，他的爱在我们得以完全。即便我们一开始勉强，一开始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神最终会成全。这并非什么新信息，早在摩西五经中就已经出现了。轻视神的诫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意味着你对神的爱非常肤浅。我们接着读《生命记》六章第七节开始：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墙上。这大概是对神全然的爱的一个描述。无论我们是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们做的每一个行为都要充满对神的爱。你倾倒对神的爱时，神的爱也倾倒进你的心，也全然的浇灌在你的心里。轻视神的诫命会带来非常真实而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意味着你对神的爱非常肤浅。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持续敬畏并顺服神，就能确保他们长久地留在应许之地。然而，如果他们失去对神的敬畏，神在《生命记》28章58节到63节中应许要毁灭他们，并将他们逐出这片土地。正如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中所看到，他们很快失去了对神的敬畏，尽管神耐心忍耐，但最终还是将他们逐出了那片土地。以色列人的失败看起来令人沮丧。事实上，《生命记》全书可能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方式来结束摩西五经。摩西五经中提到许多重要的问题，但最终都没有得到解答。这个能伸舌的头， 一次永远的战胜邪恶的后裔在哪里呢？他是谁呢？神将如何通过亚伯拉罕的家庭祝福世界呢？如何这个应许将如何成就呢？应许之地会成为他们永远幸福生活的地方吗？更令人沮丧的是，摩西在《生命记》29-31中预言以色列人最终会失去敬畏之心，被掳逐出这应许之地吗？神深知自己这些年所带领的百姓是怎样的人，他从他们身上看到的一切都让他知道他们无法会世世代代的敬畏神。摩西在《生命记》30中也预言神会复兴他的子民，并在第6节中写到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你的心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们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我们拥有一个优势，是当年以色列人只能隐约遇见的，那就是耶稣。耶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除去了心里的污秽。主耶稣死是为了让恩典和爱胜过我们的罪。主耶稣活着是为了让我们也能活在他里面。你可以尝试不信耶稣，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你终究失败。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胜过一切，在任何境遇下都遵从他，全心全意的顺服爱他。以色列人或许也包括我们自己，正处于人生的转折点，应许之地就在眼前，仿佛是旅途的终点。你只需要这个人或这个项目，一切就会迎刃而解。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其实从古至今从未改变。真正的目的地从来不是应许之地，而是神自己。教会，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你要记在心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项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让我们去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配得的，你的伟大，你的尊荣，你的大能，你所做的，你在我们生命中方方面面的存在。我们没有选择，没有别的反应，唯有爱主。愿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反映出来。我们面临教会的转变，无论是我们教会里还是我们个人的生活里，我们都要相信你，知道我们的神比所有的一切转变和难题都伟大。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